峰哥芳姐的
哇酷哇酷，
这个主计总处啊，每一年其实它每两个礼拜都会公布一次所谓的租金指数。嗯，那这个指数呢，最新公布的数字已经又创了历史新高，
哦，一直在涨，而且这个2%呢，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可是其实实际涨幅呢，远比这个统计数字还要大。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哎。哎，峰哥，我今年过年真的很心酸，很悲催。
为什么？
你知道吗？我大年初三就回台北，你知道为什么？
大年初三回台北，台北有什么好康的事？
一大早6点多，
有什么好康的事？
我完全买不到高铁票，
这么夸张？
这么夸张？然后呢？更妙的是哦，我一直在点，一直在滑这个高铁票，大年初四、初五都没有，大年初三我还只买到6:50几的，
早上6:50几。
对，然后因为我住嘉义，要从嘉义上车，对不对？也买不到。我后来退而求其次，我是买到从台南出发，然后我从嘉义上车。
哦，欸，可以这样买，我
可以可以这样买，哦，我为了求有位置，哦。那你看这样子，我们代表票卖的这么抢手，北漂族群真的很多哎，欸。
其实长期以来，从中南部上来台北工作的人，或者是在双北市工作的人，或桃园工作的人，真的蛮多的啦。这个确实是。
是。
那这样的结果的后面呢？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大家都只能租房子，爽到的就是房东啊，我觉得。
好了，我知道，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看的也是蛮心酸的。
没错，没错，
对对对，我看到这个租屋价格好像去年又继续涨了。
对，
是是，
没错，这个主计总处啊，每一年其实它每个两个礼拜都会公布一次所谓的租金指数。那这个指数呢，最新公布的数字已经又创了历史新高，大概连续大概半年来，每个月平均的年增幅都超过2%，2%左右，所以一直在涨哎，欸。
对，一直在涨，而且这个2%呢，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可是其实实际涨幅呢，远比这个统计数字还要大。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哎，欸。
所以我们赶快来分享一下，哎，欸，小编来讲一下，你们现在在讲一下，你们现在在台北市或新北市租房子多少钱？什么样的房型？
我是在那个新北，然后是公寓五楼的8900。
我觉得8900已经还算便宜，在我听过的最近听过的。
公寓五楼哦，是顶楼加盖，对不对？
不是不是
不是，
哦，那可你真的还有找到相对便宜的，
是。
另外一位小编啊，
好，我是在新庄2房1厅，大概11平左右，是16000。
16000，
哎，它就快要是你的2倍了呢。
对啊，跟它有2房1厅啊，对。可是16000也很夸张啊，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是一般的薪水族。对，那以平均大概就4万多块，16000已经就是吃掉你将近40%的这个薪资。
对，假设说你的薪水大概就在3.5万到4万上下的话，哇，那16000真的占比很大。
对啊，
那芳姐，你讲一下你以前的租屋的经验吧。
想当年，我真的是北漂族。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考上台北的学校，然后就在那边念书嘛。峰哥其实是我同一个学校的学长，这样子。那我当年租在学校前面的时候，大概房租我的已经是很好的喽，就是又有对外窗，然后又是那一层里面最大的，才2500。
2500。
然后后来大学
大。
很大，然后大学毕业之后，那因为我找的工作在台北市，所以我就搬进了大安区。我当年其实没有知道什么叫蛋白区、蛋黄区。欸，
你真的大学
完全不知道，但是对对对，
一毕业就租进了台北市那个最昂贵的区域。
然后那边是我当年大学打工的咖啡店的店长帮我找的，对，所以呢，我就住进去说，哎，6000块。那6000块，我本来是觉得说，啊，那好像就是搬进台北市就本来就比较贵，对不对？可是不要忘记，我当年刚毕业第一份薪水25000，哎，欸，25000换掉6000块，我一个月就只剩下19000，所以我才会变成月光族啊。
好，原来月光族都是高房租害的，是不是？
对啊，就根本存不了钱。哎，欸，
不是你的错。
没有吃什么好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可是到了月底自动就月光。为什么？因为我每个月领薪水第一件事情就是
缴房租。
没错，后来啊，我虽然有加薪到3万块左右，可是呢，我还是觉得一个月要6000块的租金对我还是蛮吃力的，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更便宜的房子，只要3500，而且还有对外窗哦。欸，
你这个很厉害，
在台北市哦，中山区辽宁街。
那是多少年前？
25年前。
哇，25年前，3500，真的，现在大家听到应该觉得不可思议吧？
哎、欸，可是峰哥，那3500是很恐怖的、嗯，多恐怖，你知道吗？嗯、那个房间小到我都摆一个单人床，嗯、旁边一个塑胶的衣橱，然后再一个桌子，没有椅子哦。为什么？因为你的床就是你的椅子。
哦，
它跟你的床跟这个书桌是并排在一起、嗯、所以我要看书什么的，我等于是坐在床上，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塑胶衣橱、嗯、然后直接一个短短的通道，那个房子搞不好才两个榻榻米是一平，对不对、嗯、大概才一平出头、
欸、其实这种我跟你讲，我在学生时代也住过，
也
住过这种的、嗯、对对对，
而且是木头隔间、嗯嗯、隔音很差。
哦，那我跟你讲我的经历，我在学生时代呢，第一个租的房子，因为那时候是匆匆忙忙找的、嗯、所以呢也没什么经验，因为就大学菜鸟刚进学校，而且又是比较晚才去找房子、嗯嗯嗯、就我找到的那个房子也是超恐怖，它就真的是那个薄薄的三甲板隔间、
啊、
就是装饰用，只是挡住外面人不要看到里面而已，
用力揍一拳就会破掉那种。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呢那个天花板啊，它就是那个，因为有一点壁癌了、嗯，所以是整个那个水泥漆都翻开了，就整片翻开，就很像你去
晚上睡觉会掉屑屑，
对对对，废墟看的那一种、嗯。然后那个床是房东提供，是那种行军铁床，而且还生锈、哦。我第一次住的就是那种房间，看起来真的超恐怖、嗯。但是我现在已经忘记那个租金价格、嗯，但我知道就是说跟我一起住的人呢，嗯、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真的都蛮辛苦的北漂族，我不是北漂族啦，可是只是因为住学校近一点、喔嗯、但其他真的都很辛苦的北漂族。那时候那个我大概住了一学期，我大概就受不了了，下学期我就赶快去找新的房子、喔、那第二次，对 对, 對、哦、第二次的房子就变贵很多，可是也是就是像你刚才讲，虽然还不错，它是在工业区里面，完全没有对外窗，然后跟你讲的一样，就人进去这边就是你可以睡的地方、嗯、然后旁边就是摆一点简单的自己的用品、嗯、
是，
然后一张书桌就这样了，然后一个塑胶衣橱、嗯、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租这种雅房都要跟所有的楼友一起共用
卫浴，对对对，共用卫浴，
然后就会遇到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些人很爱干净、嗯、有些人不爱干净、嗯、啊，你就很难去管理、嗯、我们还要排那个值日生或值月生，比较例如本周谁打扫，下一周谁打扫、啊、要不然那永远就是很脏、欸嗯、我曾经有一次很糟糕的经验，就是那个同层里面有男生，嗯，那男生都不爱干净，嗯，然后
欸这个
这样会得罪人吗？
我说对对，我们受到伤害了、
啊、没有。那总之呢，我那边
有些人比较不爱干净，
对，那我大概住了半年、嗯、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嗯，我几乎每一周都很自发的去清理那些、嗯、比方说那个排水孔的毛发啦，然后要刷那个琉璃台啊什么什么的，他们都其实不在意。
跟你当室友很棒欸，
当年这样子算省吃俭用吧、嗯、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为什么、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把多出来省下来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嗯、然后拿去做基金的投资、嗯、我印象很深刻，大概是1997年左右、嗯、然后那时候市场都很不错，我觉得我也是因为这样才脱离了我月光族，跟慢慢开始靠投资慢慢去存到一点钱、
嗯、那激发你那时候开始想要从房子省下钱呢、嗯、这件事情的最大的念头是什么？因为什么样一个契机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改变？
哦，因为啊，我妈妈就是每个礼，因为我是南部人嘛，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回家。嗯，那我妈就会觉得很奇怪，我怎么毕业了2年？嗯，那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打工，我每一年还包2000块给我妈，
嗯，
当红包，过年红包嘛。哦、可是呢，我毕业2年的那个2个过年，嗯，都完全一穷二白、嗯，连红包都包不出来
。
当时才会想，对呀、啊，那我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我才开始去认真去看一下我每一笔开销、嗯，那房租就是最大笔。
嗯，
对，所以就觉得说，哦，那6000块算一下比例，这样占我的薪水收入蛮高的、嗯、如果我可以租一个比较便宜的，嗯，哦，就后来我不是换了3500，我每个月我不用换工作，也不用加薪，我马上就多了2500。
嗯，那你自己要，我也可以控制，就是说你找到的房子的条件嘛。嗯、哦，那你自己会想要去把房租控制在你的 收入的哪个比例里面你觉得会比较适当？
我自己吗？我会建议就是不要超过三成。
那么不要超过三成。
对，三成以上我都觉得真的就是在帮房东缴房贷。哦，
原因是说超过三成的话，事实上你能够储蓄的空间真的也就不多了。
对，不多。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已经超过三成了，那你要嘛就是或跟我一样退而求其次，那你可能搬到比较远的地方，
条件差比可能没有原先那么好。
对，
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就是租金这个事情真的就是随着房价一直上涨了，租金就一直上涨，你也挡不了，因为趋势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唯一能尽量控制，我觉得啦，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真的要取舍。像我自己，我是一个喜爱旅游的人，所以呢我就会想要把我薪水之外呢要存出一笔旅游基金，然后我还要存一点钱去做别的用途，譬如说这个投资理财啊，或者是做未来的买房基金啊，做这些准备。你做好一点取舍哦，你就还是可以达成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储蓄公式啊，就是收入减掉储蓄才是支出。像芳姐就是鼓励大家，芳姐的方法鼓励大家就是说，哎，你存到这些钱之后，你会鼓励大家去买房子吗？对，因为你是比较尊重房子安全感。
我应该是说，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存到一笔钱，那你如果你的价值观是会觉得，哎，有房子比较安心。那如果你是属于这种有房才有安全感的人，那你还是一样先努力的去攒到一笔投期款，然后呢，去找到一个，哎，你可以负担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房价。但是呢，买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奉劝大家，不要觉得一步到位，就说啊，我一定要买在蛋黄区，我一定要那个时候，其实房价这些年都在涨，一定是很贵的，你买不起的。你不如就是，哎，你找在捷运相对比较末端的地方，你花比较多的时间在通勤上，但是呢，捷运末端的房子相对其实就会比较来的单价便宜一点嘛，那总价比较便宜，那你就应该比较有机会负担得起。
先让你的储蓄呢，透过有效的理财的手段呢，让你的资产的累积速度呢快一点啊。那到了后期不管你是自己买了房子，或者是你没有买房子，你就想要继续租房子。那你后期呢租好一点的房子，因为随着自己的所得成长，年龄也上了一点年纪了，说真的也比较不像年轻那么耐操了，住好一点也没有关系了。那我觉得就是哎，先前面先苦一点后享乐可能这也是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买房子，可能我是建议大家在前期跟后期有一点取舍啦，
所以
次序关系。
峰哥，我们两个结论应该就是说，建议大家啦，在人生这条路上还是要先苦后甘。
也不是说如果可以先乐后乐，我也觉得很好，但是就没有这么好
的
事啊。
要投胎对才可以。
对对对，要投胎对，就是从前面乐到后面。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不管是先苦后乐，或者是从前面都乐到后面，好，希望大家都还是可以在这个理财的路上呢都能够很顺利。那房租呢就是现在人生不可承受之痛如果你真的没有自己的房子的话，
对啊，
那如果像我们另外一个小编呢，他很开心的可以
靠
爸爸妈妈住在家里，那当然你就可以省下更多
钱。真的真的，住家里就是很好的选择了，好吗？就可以加速你存钱的速度了。
芳姐，你愿意让小孩子这样赖你吗？
我是不会，我会没关系，赖着我没关系，但是要缴意思意思的房租。我都想好了，因为我儿子大三嘛，等他毕业，我大概会跟他收5000块房租。
就责任感。
对，
然后你会帮他存起来，对不对？
对，
哇，你看这个好妈妈，我就知道。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我也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峰哥芳姐的
哇酷哇酷，我们下次见喽，拜拜。